众主堂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恩第一次来到贵教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蒙神呼召，我和太太加入了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我们是参与一个在中亚叫做 A 国，我们的代号叫做 A 国。参与在 A 国的语言发展和圣经翻译工作。我除了是一位宣教士之外，我亦都是四个小朋友的爸爸。神大大赐福给我们一家，给我们成为四个小朋友的父母。虽然一家六口的生活非常忙碌，但是见到儿女一日一日这样长大，内心真是充满着感恩。有一日夜晚，当我们一家灵修，提到以色列人献上各种物资和财干去起会幕的时候，我就问家人，问一下小朋友，你们想将什么献给神啊？我太太就想到，我想献上我们的儿女，很平常啊。儿女就说，我要献上爹地和妈咪，很有趣的，大家都是想到奉献其他人，你又奉献我，我又是奉献你。作为一个引子，我都想问一下各位会众，你们愿意奉献什么给神呢？那我们开始前，我们一起祈祷先。天父，多谢你召聚我们弟兄姊妹去来到这个地方，去一同去敬拜你，一同去聆听你的话语。求天父你都高抹孩子的口，让到我可以将你的信息可以传得清楚，让到弟兄姊妹都可以藉着我所讲的这一篇道，可以得着福气，可以得着上帝的感动和教导，以致我们可以更加明白敬拜的真意，可以更加去活出一个毫无保留的敬拜生命。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我先问大家一个基本的问题，宣教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参与宣教呢？有一位牧者，他叫 John Piper， 他说过宣教是为了敬拜。所有的宣教活动，无论是报道、植堂、扶贫、医疗、教育、圣经翻译等等，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使到万国万族万民将一切荣耀颂赞归于宝座上的神和羔羊耶稣基督。更加进一步说，我们为宣教所付出的时间、金钱、人力、物力、祈祷，以致我们宣教士本身的生命见证，广义上都是一种敬拜来的。所以再进一步问，如果宣教是为了敬拜，那什么是敬拜啊？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和会众一起读接下来以下将会出现的十六字真言，来帮助大家将它深深刻入大家的脑海里。如果大家今天我讲完这篇道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要紧，你记住这十六个字，是的，就是这十六个字了。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一二三。不惜代价，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全然献上。或者你觉得这些讲法很抽象，又有些笼统，可能在教会，回得教会来的都听过这些讲法很多很多次的了，毫无保留啊，一切都摆上啊，全然献上啊，这些这样的属灵的说话。但是我希望大家今天紧记住这十六个字，因为这个是今天我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今天会透过两段的经文和一位宣教士的见证，盼望大家可以真正理解这十六个字的意思，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改变，活出敬拜的真意。刚才大家读的利未记第一章是关于怎样敬拜献祭的大段落的一部分。利未记头五章提到五大祭礼：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显祭，并且每一种祭的意义和进行方式，这个是旧约会幕献祭系统最基本的单位来的。往后的经文，如果你读到有一些特定的节日或者宗教活动， 例如安立祭司、逾越节、赎罪日、许愿或者还愿等等。其实咧，佢哋呢啲嘅呢啲宗教活动嘅礼仪咧，佢哋都系建基于呢五种祭，好似砌积木一样咧组合而成嘅。咁所以咧，你明白咗呢五种基本嘅祭礼咧，对你咧明白好多其他旧约经文咧系好有帮助嘅。咁作为五大祭礼第一位嘅燔祭，有啲咩特点咧？当我哋细心读，啱啱咧我哋读到嘅第一章咧，你会发现有四个重点嘅。第一，要付上代价。第二节提到咧，必须要由自己纯养嘅牛群、羊群中去献。换言之，佢唔可以系野生嘅，或者系捕猎得嚟嘅。打猎得嚟嘅咧，可以自己食，但系唔可以用嚟献俾神。咁你如果系住喺大城市，冇牛群、羊群嘅点算咧？可以用钱买，但系重点系必须咧要为祭物亲自付上代价，唔可以攞免费或者白白得嚟嘅献上。第二点咧系要献上能力所及最好嘅。第三同埋第十节都有强调，没有残疾嘅公牛，没有残疾嘅公羊。冇残疾大家都理解啊，但系公牛、公羊就好特别啦。在其他的祭禮，例如平安祭，你獻上公或者母的牲畜都可以，但是燔祭只可以是公的。而公的牲畜呢，在當時的文化比母的更加尊貴。那在這裡要強調，神呢不是看重那個祭牲本身的價值，富有的就獻公牛，中產的就獻公羊，貧窮的就好像約瑟和瑪利亞帶嬰孩耶穌去聖殿的時候獻上斑鈎或者初鴿，能力大的獻多一點，能力小的獻少一點，神都一樣悅納的，都是在耶和華眼中是馨香的火祭。但是每一個人都要按自己能力所及獻上最好的。第三點呢，就是獻祭者要親力親為。如果你留意在獻祭過程裏面不同人的角色，你會發現獻祭者不單止要出錢或者出牲畜，更加要出力。你留意到在 highlight 了橙色那個他字，其實是那個獻祭者來的。那那個獻祭者第四節要按手在祭牲的頭上，第五節宰殺他，第六節剝祭牲的皮，將肉切成一塊一塊。那些最辛苦、最血淋淋的步驟，獻祭者要自己做。他自己做不來，可以呢請人或者呢找一些同村的叔伯兄弟幫手，但是這個呢是獻祭者自己要負的責任來的。那祭司做些什麼呢？你留意一下，又 highlight 了藍色的部分呢，就是祭司要做的事了。阿倫子孫作祭司的，第五節要奉上血，第七節將火放在壇上面，第八節將肉塊、頭和脂油放在壇上，最後第九節將一切全燒在壇上。簡單來說，祭司的職責就是灑血，接著就是透爐。我就想起呢，就是香港人燒嘢食總要有一個很擅長透爐的弟兄擺炭精啊，然後堆啲炭啊，接著呢就撥風啊，最後 就透到個爐。咁咧，祭司都系要咧 keep 住嗰个咧炉咧 keep 住个火唔熄灭嘅，然后就搬肉，最后咧就用个肉叉咧将啲肉一件件摆喺坛上面烧。所以咧，献祭者系要亲力亲为嘅，而身穿以弗德细长袍、身光颈靓嘅祭司咧，佢系会从旁协助，唔会为你代劳嘅。最后亦都最重要嘅一点，就是祭牲要全部獻上。例如第九節有提到祭司要整隻全燒在壇上，第十三節當講到獻公羊的時候都是要整隻全燒在壇上，然後第十五、十六節是講到將個鳥燒在壇上，但是之前要將個鳥的素子和裡面的裝物除掉，除去了污糟東西，剩下整隻的斑鈎或者初鴿都是燒在壇上。全部獻上是將燔祭和其他四種祭分別出來的地方。因為在這五大祭禮當中， 後四種祭所獻的祭物都有一部分呢可以同人分享的，例如素祭、贖罪祭、贖顯祭，凡那個祭司呢獻祭完畢之後呢都可以按律法規定拿一部分作為他們侍奉的報酬。而平安祭呢就更加慷慨了，祭司呢將祭牲的脂油燒在祭壇上面，然後呢主祭的祭司和阿倫子孫拿自己應得的一份，剩下所有的肉呢獻祭者都可以拿走的，他的家人和親戚朋友潔淨自己之後呢就可以齊齊吃燒牛肉、吃燒羊肉，享受神所賜的平安喜樂。在那個年代呢很難得才可以吃到肉的，所以呢吃到肉呢是一件很隆重和很美好的事，大家呢是一起呢分享筵席，是一個團契共融的美麗圖畫。所以呢平安祭的英文呢也都叫做 Peace or Fellowship Offering，因為它是代表神人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平安和團契。講到平安祭，我有一些親身經歷跟大家分享的。我們一家在2020年10月由香港出發去到 A 國宣教，直到2021年7月才因為政局不穩就要緊急撤離了。我還記得在那一年的 A 國的冬天很難捱，曾經連續兩個禮拜在零度以下停水、停電、停網絡，與世隔絕，就算是做最簡單的家務都變得非常困難。同時由香港匯款去 A 國遇上很多阻滯，有一段時間甚至要問我們的語言老師來借錢周轉。感謝神，我們慢慢適應了當地的生活，銀行匯款的問題都解決了。於是在21年的春天，為了感謝神的保守和當地人的幫助，同工鼓勵我買兩隻綿羊來獻感恩祭，作為我們文化學習的一部分。這個習俗叫做 Shukru Kodawan， Shukru 即是在波斯語叫做感謝，即是 Thank you。 Kodawan 就是在他們語言裡面神的名字，所以直接就是感謝神，就是一個感恩祭來的。這個感恩祭的待宰的兩隻綿羊在吃他們的最後晚餐，我和一個本地人呢 去那些牧羊人的市集，經過呢激烈的講價之後成交，兩隻羊呢就是15,000 F， 大概呢等於港幣1,500元，一隻羊呢就是750元，是的，抵不抵啊？好抵啊，是的，但是在當地人眼中呢其實是個半月的人工來的，兩隻羊三個月的人工咯。咁咧，到咗咧第二日，終於咧要宰殺嗰兩隻羊咯，就五花大綁綁起佢，然後咧喺咧嗰個地嗰度咧，你見到有啲深色啲嘅泥土咧，其實係挖咗個窿咧，預備一陣間放血嗰陣時咧，啲血咧流入去嗰個窿度噶，係啦。咁我有一個咧係即係成個血淋淋嘅劏呢兩隻羊嘅足本片段，足足係有55分鐘嘅，係啦。咁咧因為即係都實在太血腥啦，時間關係咧，我就唔播俾大家啦。咁咧，轉眼間咧，時間關係已經咧將啲肉啦、同埋皮啦、內臟啦，已經全部咧分類好曬啦。即係都係多得一班本地人咧去幫我手咧，可以咧即係我先至可以咧完成到呢一個感恩祭。然後藉住同工同埋當地人嘅幫助，一袋袋嘅羊肉咧就可以分發俾朋友、鄰舍同埋城中嘅窮人。成個過程咧接近個半鐘嘅。咁你見到我係企咗喺度嗰個咧，就喺度睇緊，哦，整成點咧？影住拍住片，係啦。著住粉紅色衫嗰個咧係我個大女，係啦。佢當年咧係3歲半到4歲，佢而家已經9歲啦。係啦，佢可能都覺得好奇怪，唔知佢有冇印象咧？即係點解又點解劏到即係血淋淋嘅咧？之前仲喺度食草嘅喎，隻羊已經冇咗咯喎。咁咧，因為咧喺當地係冇雪櫃嘅，咁於是咧，當一劏好咗，一入袋之後咧，我就即刻咧就同一個本地人咧去到市中心嗰度，將啲肉咧分發俾窮人同埋派俾鄰居。咁我太太咧就即刻帶住一袋嘅羊內臟咧，就上佢去語言老師嘅屋企，同佢嘅屋企人咧用羊嘅內臟炮製午餐。最後嘅製成品咧 就是这个洋内藏馅 A 国面包啦，系啦，咁你就系搣啲面包，然后就馅，好似巴基斯坦啊或者印度嗰啲嘅咖喱咁样咧，就系馅嚟食，就都好好味噶。睇到成个宰杀、放血、剥皮、分肉嘅过程咧，你亲眼睇到系对我好震撼噶，就好似利未记嘅献祭条例活现喺我哋眼前一样。我哋咧唔单止会更加尊重和珍惜餐桌上面的肉，亦都不禁想起这些祭礼或者习俗所预表的基督为我们的流血和牺牲。但是坦白说，我所做的根本和燔祭是没得比的。首先我只是一个出钱的金主，是的，我是不懂劏羊的，连劏鸡都不懂，叫我亲自去宰杀他们，我应该会手震和脚软。而且呢，我付出不多，但是收获呢却不少。在按 A 国重视荣辱，即是 honor and shame 的文化，献感恩祭会大大提升我在当地的声誉。所以呢，我又有 face， 邻居和穷人又有肉食，又可以和邻居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活动的。按利未记的标准呢，我獻上的大概算是半個平安祭啦。燔祭就很不同了，燔祭是全部獻上給神，一點肉都不留給人。獻祭者沒有份，祭司沒有份，他那些叔伯兄弟啊，幫他那些助手都沒有份，亞倫的子孫都沒有份，通通燒曬在祭壇上面，給耶和華做馨香的火祭。你想不想像到呢？我们崇拜诗歌不时都会唱到一切都摆上，呈献我所有，但我们是否真的字面上奉献所有呢？以色列人就有了。和我们的主日崇拜相比，以色列人的崇拜是有血有肉，非常主动的。我们综合回呢，即是刚刚 提到所有的四点，和我的综合我的亲身经历，我们想象这个场景啊。你是一个献祭者，你拉住一隻親自養大、完美冇殘疾嘅公牛、公羊嚟到會幕門口，金錢嘅代價都只係其次啫。你或者家人對嗰隻牲畜係有感情嘅，你由細養到佢大，你唔捨得噶。然而你忍心按手喺佢頭上邊，將自己嘅罪歸到佢身上，俾佢為你贖罪，再引刀喺頸上邊一割，動物一陣抽搐，鮮血傾湧而出。跟住你用尽力气剥开毛皮，清理内脏，将骨同埋肉斩开18碌，一件件交俾祭司处理。祭司唔会代你宰杀噶，你要亲自落手做。喺过程中，血腥味、动物粪便嘅屎尿味、内脏嘅腥臭味，加上中东地区烈日当空嘅时候身上面嘅汗臭味，全部融为一体。但是你堅持下去，短就半個鐘，長就一至兩個鐘。如果有班叔伯兄弟幫你的話，可能就可以加快個進度了。最後獻祭完成了，你又累又餓，但是沒有肉給你打包拎走，全部給耶和華做馨香的火祭。只有付出不求回報的你，帶著疲乏的身軀，兩手空空地離開會幕，心里面想，为了主，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一切都摆上，呈献我所有，这些歌词以色列人不是用口唱出来，而是用行动做出来的。难怪利未记是犹太人宗教教育里面要小朋友背诵的第一本书。你或者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是创世记、出埃及记，而是利未记呢？因为创世纪、出埃及记讲的都是过去世界的创造啦、先祖的历史啦、以色列人怎样蒙神拯救、与神立约啦。但是利未记讲的是现在，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怎样生活呢？怎样过圣洁的生活呢？而生活的第一件事是怎样敬拜，敬拜的第一件事是献祭，献祭中排第一位，地位最高、代价最重的是献燔祭。所以透过学习燔祭的意义， 神的子民，亦都包括今日的我哋，就明白要过一个不惜代价、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全然献上的敬拜人生。咁你或者会问啦，今日都唔系旧约时代，冇牲畜献祭咯，咁即系利未记呢段经文对我又点样应用，有啲咩意义呢？要活出敬拜的生命，献燔祭不是唯一的途径。圣经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时空的例子，是八大尼献香膏的妇女。这段经文大家应该耳熟能详的了，而且不单止马太福音有记载，马可和约翰福音都有的，而且三个版本的细节都各有不同，给我们有很多思考和诠释的空间。当我读这段经文，在第七节他提到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极贵的香膏，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她的头上。约翰福音呢，他还加上一个细节，就是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联想到刚刚读到那段利未记的第一章呢？我就立刻想到了，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就蒙悦纳，为他赎罪，同埋第九节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不敢断言他们有预表的关系，但是明显有一些字眼、一些象征符号，将这两段看来不相关的经文连在一起。在献香膏这段经文里面，那种香气是怎样的呢？对新约时代的犹太人来说，真拿达香膏是极其珍贵的，通常只会在三种场合使用。第一，就是接待最尊贵的客人，倒在他的头上，或者用来擦脚。第二，是女子陪嫁的嫁妆，并且在婚宴的时候倒在新郎头上。感觉有点像当香港人或者普遍华人嫁女的时候，新娘手上的那只龙凤牙，在当时这个真拿达香膏那个功用性质就大概跟那只龙凤牙差不多了。然后最后第三呢，就是在殓葬的时候用来处理遗体。所以当玉瓶打破的时候，房间中弥漫住是尊贵的香气，是爱慕甜蜜的香气，亦都是死亡的香气。我们一起思想一下，当香气充满住房间的时候，大家在想着什么？女人心里面想着什么呢？约翰福音十二章提到，这个女人就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看过福音书你就知道，耶稣对她一家有莫大的恩情，叫他的弟弟拉撒路由死里面复活。当马大忙于家务的时候，他专心在耶稣的脚前。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是其中一个最早亲眼目睹空坟墓的见证人。他对夫子耶稣的忠心和爱慕是毋庸置疑的。经文没有提及玛利亚有任何的想法或者说话，他只是倒了个香膏。但是容我去尝试去推论，过去一段时间，或者他从门徒甚至耶稣本人口中听过主预言自己将会受难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作为一个犹太的妇女，她未必明白这一切的意思，但是她应该有一种预感，一些可怕的事将会发生在她很爱的老师身上。因着对耶稣单纯的爱和不舍，他将本来是用作他嫁妆的家传之宝真拿达香膏拿出来，毫无保留地倒在耶稣头上。而这个香膏本来是要倒在他未来的丈夫头上的。门徒心里面又想着什么呢？门徒呢，你看第八到第九节就说了，何用这样的浪费呢？这个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周济穷人。马可和约翰福音提到这个香膏可以卖32银子，原文是300个 denarii 罗马银币，一个普通工人的年薪，用今日香港的最低工资计算大概是22万左右。在这一刻， 門徒心裏邊諗嘅咧，係計算點樣唔好嘥呢一筆唔少嘅錢，將侍奉嘅果效同埋利益最大化，提高佢嘅回報率，哪怕佢哋做嘅咧係周濟窮人嘅善事。但係佢哋唔明白嘅係，主係佢哋嘅一切啊，值得佢哋獻上所有。而他们的主即将离开他们为世人舍命。耶稣心里面又在想什么呢？耶稣这一刻他意识到他很快将要喝父神赐下的苦杯，因为在这段经文过后，耶稣就在受难的路上进入直路了，圣餐、客西马尼园、被捕、比拉多、十字架。他一早知道門徒不明白他，猶大將要出賣他，彼得將要三次不認他，信徒將會四散。如果我是耶穌，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子，我心裡面或者都會問，誰能明白我？在這個時候，香膏的氣味令他想到墳墓中冷冰冰的屍體，想到他自己的安葬，想到呢一班婦女和跟隨者對他最後的愛和奉獻。當綜合以上所有，你就明白為何耶穌竟然這麼稱讚這個婦女所作的，以致給他一個這麼高的評價。為何個福音傳到哪裡都要講他的故事呢？耶穌侍奉三年，遇過很多人，行過很多醫治和神蹟，為何不是那個被鬼附的人、五餅二魚的小男孩、血漏的婦人、麻風病人或者尼哥德慕等等等等，但都不是他們，而是這個獻香膏的女人呢？我相信因為她是唯一一個以單純、不計算、不求任何回報的心獻上她擁有最寶貴的服侍她所愛的主耶穌。瑪利亞所做的正正就是活出了敬拜的真意，不惜代价，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全然献上。不单止在圣经中有这些敬拜生命的榜样，教会历史中都有的。我今天会分享其中一个。在印度洋位于孟加拉湾中部的海域，有一串长长的热带岛屿，叫做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是印度的领土的。在群岛西面的外围有一个面积60平方公里的小岛，叫做 North Sentinel Island。 岛上面的原住民 Sentinelese 估计只有大概200到300人左右，他们是世界上其中一个与世隔绝的 Uncontacted People Group。係啦，唔單止係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即係我哋差傳界、宣教界成日提到嘅未得之民，即係未有建立福音信仰群體嘅民族。而家呢個係 uncontacted， 即係咧從未同外界社會建立聯繫嘅。我哋對佢哋嘅語言、文化、信仰習俗、社會形態基本上一無所知，因為佢哋完全抗拒同外來人接觸，並且會攻擊同埋殺死任何登島嘅外來人。咁所以登島咧係咁危險，甚至印度政府下令未經許可禁止進入島嶼同埋周邊嘅水域。當我聽聞呢個地方，心裏邊就有一個意念啦。啊，神會唔會同埋幾時會差遣佢嘅一位仆人，將福音帶到咧呢一個即係最前線的地方，帶給這一群充滿敵意的原住民呢？我沒有想到一個這樣的人真的出現了。在2018年11月，一個美籍華人宣教士 John Allen Chow， 他先後三次登島，目的就是為了嘗試接觸原住民，然後向他們傳福音。冒著被政府拘捕的風險，他秘密僱用了一隻漁船向小島進發。第一次，他在沙灘上放下一些禮物，希望減低原住民的敵意。無奈一個拿著刀的戰士由叢林裡面跑出來衝向他，他唯有先撤退到船上。第二次，他又帶了一些禮物，有一個小朋友緩緩地走過來， John 咧甚至咧嘗試去同佢咧即係用啲手語啊，或者用一啲説話去同佢交談。但係當佢以為關係開始破冰嘅時候咧，遠處嘅一個戰士拉弓射箭，一箭射穿佢手中嘅聖經。2018年11月16日，佢最後一次登島，並且咧登島嘅時候毅然叫接載佢嘅漁夫將隻船開走，俾佢留喺島上邊。第二日，漁夫咧開隻船翻嚟喺海邊，發現佢伏屍喺沙灘上邊。估計咧佢係俾原住民殺死嘅。John 死嘅時候只有26歲。當消息一傳開，外界嘅反應咧係一面倒嘅指責同埋批評，覺得佢抵死，咎由自取。佢哋話：既然島民都唔想接觸外來人啦，咁就由得佢哋啦。點解要干擾佢哋嘅生活，侵犯佢哋嘅自主權呢？於是入侵原住民文化啦、西方宗教霸權啦、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等，一頂又一頂嘅帽子扣喺佢頭上。咁世人既然唔認識福音，佢哋嘅反應咧，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嘅。但係最難過、最痛心嘅批評係嚟自 John 嘅爸爸。佢嘅爸爸咧對教會同埋宣教非常反感，認為咧係一啲極端基督教嘅洗腦，奪去咗佢個仔嘅性命。聽到呢度，唔知道大家嘅諗法係點咧？你認唔認同 John 嘅做法啊？我第一個反應咧，其實都係負面嘅。我諗啊，你點可以咁無盡、咁魯莽？未經深思熟慮就入一個咁危險嘅宣教工場咧，好不負責任、好唔明智嘅決定啊！自己送死事小，最弊嘅咧係連累身邊嘅人同埋隊友。咁我要承認咧，有時候對宣教士最多期望甚至批評嘅係其他嘅宣教士。但係當我冷靜落嚟，我深入了解呢個故事之後，我改變咗我好多嘅諗法。首先呢，這位 John 弟兄原來花了幾年的時間去接受裝備，就是為了預備自己登上這個小島的。他不斷去透過禁食祈禱，去閱讀宣教士的傳記，去尋求神的心意。後來他加入了 All Nations 這個差會，學習野外求生、叢林訓練和接觸原始部落。然後再去另外一個的機構 CanIL 進修語言學和人類學。係啦，咁呢個 CanIL 同我去接受裝備做聖經翻譯員嘅另外一間院校咧係姊妹學校嚟噶。呢位 John 弟兄因為知道自己要去一個極度危險嘅工場，佢立定心志唔拍拖唔結婚。認識 John 嘅人咧都話佢係一個温柔謙卑、心裏邊火熱堅定、訓練嘅表現非常優秀嘅弟兄。如果神要揀選一個最合適的人向 Sentinel Lease 去宣教，那個人就是他了。出發之前，為了去保護原住民，也都表達對原住民的尊重，他打了疫苗和自我隔離一段時間，防止自己將外來的病菌傳染給島民。他每一次登島的時候都非常小心，也都符合人類學接觸原始部落的時候的規範。事後就將觀察到的語言和文化資料詳細記錄下來。所以你或者不認同他的理念和做法，但是他是經過深思熟慮，他知道自己做什麼，也都清楚其中的風險的，而不是外界指責的那種非理性的宗教狂熱分子。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我的心呢仍然是有一種質疑和不解，我仍然都是有少少不是很認同他的這個做法。直到當我寫這篇講章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最深層次的原因是我覺得不值得啊。一個這麼年輕、這麼有知識、接受長時間裝備，還要是專一愛主的青年，他大可以去其他更大的群體，帶更加多的人信主，產生更大的果效和祝福。但他竟然為這班活在石器時代的300人犧牲自己的生命。我服侍的 A 國人3000萬，他們300人而已。我覺得 回報率太低，根本就不值得，太浪費了。原來我的心正不自覺地說出跟耶穌的門徒同樣的說話，何用這樣的浪費呢？但是 John 在他的日記中，他死之前寫下的這句說話提醒了我， You guys might think that I am crazy in all this, but I think it's worth it to declare Jesus to these people. 你們或者以為我瘋了，但是為了向他們傳揚主耶穌，我認為這一切都是值得的。這位弟兄用他短暫的一生展示什麼是真正的敬拜，不惜代價，不求回報，毫無保留，全然獻上。弟兄姊妹，不惜代價，不求回報，毫無保留，全然獻上，這個就是敬拜的真義。敬拜不單止是我們在崇拜的時候獻唱詩琴音樂、講道侍奉，這些都是美好的，但是他們都是載體，是外在的形式，目的是要帶我們進入這個敬拜的實質，活出敬拜的生命。正如羅馬書十二章一節所說，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這個侍奉在另外一些譯文其實也都指敬拜。神當然喜悅教會在經濟上、禱告上支持宣教士、關心宣教事工，但是神更加渴望見到的是每一間教會、每一個基督徒自己的生命先被聖靈的火燃點，在你身處的任何地方活出不惜代價、不求回報、毫無保留、全然獻上的敬拜人生。因為宣教是為了敬拜，當你活出敬拜的人生，無需我們宣教士去大力推動，宣教就自然會成為你人生的一部分，你生命自然的流露。各位弟兄姊妹，你是否在生命中为自己保留了一些事物是不愿意献上给神的呢？是否有一些你不愿意奉献的祭牲，不愿意打碎的香膏，不愿意摆上的人生呢？会不会是你的事业、家庭或者婚姻？你对将来的梦想或者计划？你对物质或者安全感的依赖？甚至是你心里面的罪或者性格的软弱和缺陷呢？求神在这一刻感动你，将这一切全然摆上，以致你能够和那个在会幕的献祭者、伯大尼的妇女和庄弟兄一起异口同声地说，为了我的主，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一起有一段低头安静的时间。天父啊，求你咧将不惜代价、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全然献上这个教导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你的圣灵咧都去运行在我们当中，你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去咧揭示我们咧生命中、我们咧心思里面每一处的角落。讓我們都可以去發現，我們是否有些東西我們保留，有些東西我們不願意去擺上。不論是大還是小，不論是生命的任何的範疇，主啊，你都知道我們的心思，你知道我們比我們自己知道自己更加清楚。求你的圣灵去提醒我们，去监察我们的心思，亦都去感动我们，使到我们去愿意活出这个完全献上的敬拜生命，去将我们不愿意献上的都愿意去摆上给你。天父啊，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 求你的聖靈在我們的心門當中去提醒我們，去監察我們，亦都呢去用你的愛去感動我們，使到我們去願意以我們的生命來回應你。主啊，多謝你今天垂聽我們每一個人的禱告，我們對你的呼求，我們這樣祈禱奉耶穌基督名祈求，阿門。
好，我們都多謝洪弟兄給我們的信息。